先 test， 可以，声音可以吗？声音行吗？可以哈，再试试这个。好，可以。那个，所站在这里边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说可以说是老相识，所以大家对我的习惯的话也都非常清楚。所以我站在这里边知道我要带水，对吧？每次别看我在这里边似乎滔滔不绝，给我一个小时我总嫌少。每次的话如果真是随心所欲的话，每次在其他的地方我都恨不得讲个两个半小时，但是这里边有时间的限制。平好像我很能讲，但实际上就错了。平时的话老朋友都知道很难听到我讲话，因此我一旦讲话的话呢就要喝水。那么今天第二个东西我带来的呢是这个一盒 T 恤。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断的流鼻涕，知道吧，就是清水啊，一张二十张三十张的这么用，那么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前我还是在流鼻水。所以说我今天又特意带这个来，但是希望我们今天用不着。那么今天我刚才已经不小心已经把题目打下来了，所以说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做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么在这之前的话，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次机会，求主在这里边做出奇妙的工作，求主的爱来抚摸每一个人的心，求主来使用你的器皿的话语，如果真是挪去我们不该说的话，用你的爱来抚摸，来带领，求主来看过下面的完整的时间，掌握在你的恩手当中，感谢祈求赞美是奉靠耶稣宝贵得胜的名， Amen。 所以说看到这样一个题目的话呢，如果我想如果说是年纪跟共和国年纪啊差不多相仿的，然后更年长的人，或者说的话呢至少有我这把年纪的人，知道吗，对他都不陌生。那么谁是最可爱的人，尤其是我不知道大那个台湾来的这个朋友们或弟兄姊妹们，或者是香港来的，但是相信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都非常熟悉这一个名字，因为这句话大概说在于半个世纪之前，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之后的话呢有一位作家，中国的作家叫微微，那么他呢就是通过抗美援朝有些记事，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时候是风靡中国的大陆，不但是风靡，而且是一直是推崇，把这件文章一直就写到了这个中小学中学的课本当中。所以我现在你看我始终还能够背出那么几句话来，真是多少年了记忆犹新呢，就像中国大陆推行学雷锋运动一样，或者斗私批修，我们这些人经过的人都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也是如此。那么他在这篇文章当中，那么他提到的是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也用不着去读这些，因为很长很长，也他无非就是说在我们现在如今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很多我们自己需要感恩的地方。所谓的感恩的话就是说，哎，我们生活这个环境来之是多么的不易，所以不易的话呢他就联想到了毛主席，联想到抗美援朝，想到了志愿军，最后他是说，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再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从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在我们这帮年纪的人当中，我们都知道只要你一说谁是最可爱的人，立刻就会想到雄赳赳气昂昂是跨过鸭绿江啊，那就是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 那么随着我们国家这半个多世纪的这个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那么中国大陆真是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很多人现在回去之后也都不认识了，不但是街道你不认识了，人们的思想你也都不认识了，人们的道德你也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如果问大家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么就很难讲了，这句话众说纷纭呢。有人说志愿军战士最可爱，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有些人就说没错，说父母亲人最可爱，最可爱。那么有的人说雷锋英雄最可爱，这都是中国大陆的推崇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有的人说石油工人是最可爱。在中国大陆解放之后，我们没有油，没有这个煤油，我们这个开汽车的话上面都需要有一个煤气包啊，那时候没有油啊。说中国石油工人为中国呢就是争了口志气，而且有专门一首诗歌叫做石油工人一声吼啊，说地球都要抖三抖。说石油工人就觉得哇，我们是最可爱。那么有的人是说煤炭工人最可爱，我们是煤黑的，多么黑呀，但是我们挖出的煤却照亮了大家，给大家带来温暖。那么有的人说教书育人最可爱，这也毫无疑问，我们那些教师我们都受过教育，对。那么有的人是说改革开放了，说是下海经商的人最可爱。那么有的人会又说了，说农民打工最可爱，我们远离了家乡，我们来到你的城市，为你们做这做那，为了美化你们的生活，对不对？我们才是最可爱的人。那么有的人说自己创业最可爱，说你们这些吃大锅饭的无论如何总是伸手拿国家的钱，而我们是一分没有，我们自己创业自己挣钱，我们最可爱。那么也有的人是说网站管理最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大家每天的生活似乎就离不开网络，如果这一个网络没有了，似乎这一天就不知道怎么去过，对不对？怎么跟朋友去联络？所以就感激这个网管呢，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了不起，使得我们每天有网可上，有人可查询，有资料的话可以寻找。那么有的人还说拾捡废品的最可爱。是啊，大家扔完了喝完的东西瓶子罐子到处都扔，满街都是，那社会上不就乱七八糟了吗？但是我们拾废品的，我们不嫌脏不嫌臭不嫌烂，对不对？我们钻在这些垃圾堆里边为你们美化社会，我们才是最可爱的人。那么有些人这是看破了红尘，看他认为什么呢？说世上自己最可爱，什么都不可爱，最可爱了。就所以说你们可以看，说众说纷纭，众说纷纭。那么尤其是在今年在中国大陆的话呢，有一个人是河南省的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区委的发表的一篇演讲。这个演讲的话呢，他就说出这么一个让人们很惊讶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说如今是拆迁的人员最可爱。因为你想想，我们需要搞建设呀，那么你房子我们要的就盖新房，你不走，对不对？我们要去拆你的房子了，那你要不走怎么办呢？我就强拆你啊。真有这样的事情啊。今天来之前我又看新闻，在一个网站上又有一个被强拆的。这家人咱不说对与错而已了吧，咱们就说这个最后的结果。23岁的这个妇女怀着孕在家里边正睡着觉呢，拆迁人就来了，五花大绑的把人拉到马路上去，接着5分钟之后房子铲平啊。所以说这个区委书记他发表这么一篇演讲，他怎么说呢？他说拆迁人员啊是最可亲最可敬最可爱和最可歌还最可颂，一下子概括了5个最。自从他说了这个文章，就说了这个讲话之后，在中国大陆在网上到处引起了轩然大波。拆迁人员怎么成最可爱的人了呢？我们过去心里边想象的心目中那些英雄那些人物都哪儿去了呢？拆迁人真的是可爱吗？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在我们中国大陆，我们不说其他的地方，现在让我们说最可爱有的时候就很难。如果说我们是最可恨，哪些人最可恨呢？我们似乎就可以立刻就说出来，贪官最可恨， 对不对？中国大陆那么多多少多少亿的人民币都被他们都卷走了。那么除了贪官最可恨以外，还有哪些人最可恨呢？我们立刻就可以提到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城管，在大众的人的心目当中，说城管最可恨这帮人，不管人们的死活。在虽然说是生活进步了，许多人都有钱了，对不对？吃穿愁都不用发愁了，但是多少人还是生活在贫困境之下，许多的人是为了在城市边里边或者摆摆摊卖点小东西，多么的生活不容易。但是城管咱也不说了，他也许是该做这个事情，但有的事情做出来真是一点良心也都没有，所以在人们心目当中一提城管就总觉得太可恨了，太可恨了，简直说是没有人性，觉得就这么着。同时还有一个暴力的这个拆迁人员，就这两种人，拆迁说拆迁通知啊，你走不走你都要走，都要走。那么拆迁这些我都不用再说，看图对不对，自己都能够明白。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个人的观念当中，在这个区委书记就有这么一个观念，说拆迁的人员就有最可敬最可爱，对不对？说了五个，可是对于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是不是最可爱的呢？他们确实成为最可恨的人，最可恨的人。这说明什么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是要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回答，但是却是非常的难，因为我们的人的观点，我们看问题的观点不一样，然后我们的出发点也都不一样。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那么人的思想道德也都在发生变化。你过去认为是最可爱的，如今你并未必认为是最可爱的。那么你过去认为是最可恨的，你今天拿出来也未必，说不定可以值得商量。所以人的观念真是不一样，它左右了你的判断，因此也左右了你的这个结论。那么真是的，如果说我们在世上，我们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如果今天有律师在这里边，哪怕有大法官在这里边，你让他给出一个百分之百让每一个人都信服的答案，我敢肯定他也给不出来。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思想有限，我们的道德水准有限，我们每个人都有私心。正因为出于所有的这些的原因，我们每一个人的看问题都有自己的一个出发点，都有自己的一个利益所在，因此你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标准，真是难中之难，难中之难。那么假如说你说我讨我们父母的喜欢，我们领导的喜欢，我们老师的喜欢，我们当官的喜欢，是在他们当中眼里边，我们的的确确有的时候是可以成为他们眼里边的可爱的人，而这些可爱的人，他能离我们，与我们能永远常住吗？他们的爱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别忘了，父母再怎么的爱我们，别忘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听到父母突然冒出这一句话：“你真是没良心的！你别忘了，我你小时候我是如何把你带打起来的。”真是一个，对不对？我们就听到有父母会这样的话语。那么，同时对于这些有权有势的，你成为他们心目当中的可爱之人，如今这些当大官的，那么多些贪官的，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被双规，按照中国大陆的话来说，对吧？那么你要想投他们所好，你必须是阿谀奉承，他怎么做你也去怎么做，你在他眼里边成为可敬之人，但在大众的眼里边你未必成为可敬之人。因此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即使我们在我们有限的这个年份当中，几十年当中，我们成为了一些人的心目当中可爱之人，又怎么样呢？我们能把这个可爱带到永远去吗？而且我们这个被可敬被可爱的这个称呼能长存多久？长存多久？因为人的爱是会改变的，人的观点是会改变的，因此我们也必须 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要再通过我们有限我们能够看到从永远的角度来看，通过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不变的东西，从永远来看到永远。所以我今天是作为它作为一个引子，我们今天的主要的思想我们要看在神的眼目当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那么在神的眼里边，那么是怎么是最可爱的人呢？那么第一点，第一条很可能就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怎么说是知罪的悔改的人呢？对吧？你说是我们大家一说谁可爱，有钱的人可爱，听话的人可爱，嘴大的人可爱，吃八方有福气，对吧？所以我们的心里边高富美这些人都可爱，又高又大又富又美又美丽，这都是我们心里边所想象的。一说是监狱，我们总觉得那一边都是坏人所在的地方，一说罪都属于是那边的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那么我们仔细想想他在地上生活的这三十几年，那么他所接触的这些人，他所做的这些事，耶稣来了之后，他是不是你是当官的我就去巴结你的呢？我就到你们家去做客的呢？哎，是不是说你给我好处我就到处奉承你，我到你们家去吃饭呢，我就赞扬你呢？也都没有。那么耶稣来了之后，他去找贫穷的人，找那些最可怜的人，找那些他需要有病无依靠的人，他去给他们以温暖，给他们以爱。那么耶稣来做这一切的事情还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人们来悔改，让人们来悔改。那么别忘了在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耶稣之前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人，他出来了，他属于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在整本圣经里边早就有预言他必须出现在耶稣之前，他为耶稣的出现然后铺平道路。那么施洗约翰对大家所传的第一个福音一句话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如果再翻看圣经，当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之后，他开始传福音，那么他说什么呢？第一句话他同样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说是要悔改，我们要悔改什么呢？如果我们都完美了，我们还要需要什么悔改呢？正因为你是不完美的，在你身上处处体现着罪，因此有罪的人必须悔改，必须悔改。这里边很可能是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题目。一说到罪，很多人都是不服气，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有何罪何有，其罪何有。这一点的话呢，如果说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到以色列跟犹太人去问，他们都心悦诚服地去说，你问的对，每个人都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当我们说罪的时候，不是说你外在的罪行，而是说你内在心里边的罪性。在你的心里边你有没有恶念，你虽然没有杀人，你有没有坏的念头。如果说是今天到让你再来到面前，你开诚布公的把你所有的所思所想一点都不漏的向大家说出来，你敢吗？你脑袋里没有一点私心吗？没有一点坏的念头吗？人人都有。正因为这一点一滴的就是不完美，因为在神的这个眼里边，在神的定义的当中，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纯洁，百分之百的完美。你哪怕有那么一丁丁点，那么都属于是罪性，都属于是罪性。所以说神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找这些人，你是知道你身上不完美，你身上不完全， 你需要得拯救。这些人是神眼目当中所喜爱的人。那么你知罪了，你需要悔改。那么在圣经里边，那么举过这样的例子，举过了两个，一个例子里边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他们似乎对神的定义、罪的定义都非常的明白，对悔改，但他们却是行在外边，不是内在。他们往往就是圣经啊或者其他的规范，他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做的时候啊，故意在别人的面前去把它表现出来。而另外一个人是诚诚悦悦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法利赛人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也不向这个税吏，那个前面的税吏，我一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我们听起来真是不错了，这一个人。但是神是不是喜悦这样的一个人呢？你说的跟你的内心是不是完全一致呢？那么这个税吏前面这个人他却说什么呢？他说，神呐、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是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完完全全心悦诚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两个人比较，耶稣告诉我们，你知罪的人，你必须真诚的悔改的人，那才是我们心中最喜爱的人。所以法利赛人虽然什么都知道，但他们却心里边有坏的念头，而外边去做的是很完美，但这样的人神并不喜欢。神喜欢的是你的内心，内心最重要，是最重要。那么有的人说，神也太过于严厉了，你说我这么多好事我都在做了，我出钱为别人办学校，我出钱为别人修路，我出钱为别人这个筑桥，我接济了多少贫困的学生，在别人的眼当中、眼目当中，我真是一个可敬、可爱、可气的一个人。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坏的念头，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诚实。神也太过于严厉了，怎么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呢？你的大度到哪里去了呢？当你问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白，什么叫做百分之百的纯洁，什么叫做百分之百的光明，什么叫百分之百的圣洁。当你明白这个一切，你就会明白你所问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举例，神告诉我们说，是还是刚才那两个人的事情，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为升高。那么我要举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犹太人对罪的概念是非常的清楚。如果熟读圣经的话呢，光光看这一张图片，我们都知道他在讲什么样的故事。一些冠冕堂皇的犹太人，他们抓了一个行淫的女人，来到了殿堂，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当如何处置这个行淫的女人。因为按照法规，或者把她定罪定死处死，或者用石头把她打死。那么看耶稣怎么样来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看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说。这里边有那么几段对话。那么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耶稣不慌不忙地说，对周围这些气势汹汹的人，好像说道貌傲然黯然的人，好像说是多么正义的人，对吧？对他们发出了这么一句简单的问话，你们当中如果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耶稣就简简单单的问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话，结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说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的。那么圣经里边记载的非常清楚，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刚才还那些气势汹汹、道貌黯然的人，结果一个一个都走了。为什么都走了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从老到瘦，越老越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没有脸留在那个地方，最好先走。所以这就是在犹太人当中，他对这个罪的概念是非常的清楚。那么耶稣然后接着就说，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女孩子说，主啊，没有人定，没有。然后耶稣又说什么呢？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圣经里面有许许多的例子，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真正的理解到，从这些例子，什么叫做罪？那么什么在罪在神的眼里边是如何定义的？这里边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一瓶矿泉水，矿泉水，那么这里边说是99%的是纯水，1%的是污水，你喝不喝呀？你说99%的纯水没什么了不起，就那么一点点的污水，问你喝不喝，你买不买？大家都会说不买。可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完100%的纯洁。那么同样的，圣经里边给出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射箭，虽然你射到了整个靶，但是你没有射到靶心，那就是罪，就是你偏离的主的道，远离的神的律法，这就是罪。再说到这个罪，在我们的这些我们心目当中，刚才我已经说了，不是外在的罪行，而是看你内在的生活，看你内在的思想。你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是，我承认，如果真是你犯了这一切，我相信今天你可能也不在这里。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在我们的人身上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与这个世人相交接触的当中，在我们与家人一起生活的当中，在我们与朋友们相处的时候当中，当我们看到一些人与事物的当中，你是不是显示出来了你的正义，你的正直，你有没有一些坏的思想？那么这里我请大家看一张这个，仔细看一看这一些，这都是罪性。在我们的人生活当中，你没有第一条，没有第二的，很可能你没有前十条，你能保证你没有第20条吗？你没有第23条吗？你没有贪心，你没有悖逆，没有欺诈吗？没有咒骂，没有尖刻刻薄吗？多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担保，还不算太多。我们再接着看，虚情假意、虚伪、控告、诋毁、谩骂、咒诅、污蔑等等，所有的这一切你心里边有没有？这么多当中，你有一条你就不符合神100%的标准，百分之百的标准。这都是两个字的，本来在我的这 slide 当中我还有三个字的，因为考虑时间的缘故，我特意把三个字的我都给去掉了，咱们直接跳到第四个字，对吧？说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说三道四，两面三刀，颠倒黑白，目无法纪，欺上瞒下，结党营私，中惑人心，偷机取巧，无中生有，暗箭伤人，损人利己，你可以多啊。说仔细看一看，在我们的人生活当中，我们的罪真是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如果说是刚才你还是认为我挺好，我一点罪都没有，那时候让大家举手，说不定举手的人还挺多。现在我请大家举手，如果你仍然认为你真是没有罪的，你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怎么办呢？你要承认知罪，你要悔改，知罪悔改的人。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在神眼目中可爱之人是存心谦卑的人。 这里面是存心有谦卑的人。为什么存心呢？这个心每个人不都有吗？谁没有心呢？都有。为什么我特意选了一个存心？存是存留，就是在我们的人的内部，我们的心当中，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人的心也都堕落了，人们只看到钱，只看到财，只看到眼前，对别人的生死活都不放在心上。那么有人就说，你的良心去哪儿了？大概那个人良心被狗吃了。我们常这么说吗？对吧？所以你是不是在你本来神赋给你的那份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正义感，就是神把他的律法放到了你的心上，即使没有说是有法律来约束你，但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良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所见到的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恶事还是值得称赞的，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判断是非，这就是神把良心放到了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如今却说，我们是不是还真的有良心吗？还有良心吗？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如今的社会，不是吃不饱的问题，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而是信仰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那么在这个大陆，我们已经都知道，说人心不古，说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是世风日下。我记得我这16个字，我不止在这里边说，而且我在其他地方我也说过这16个字，而且我说这16个字，而在这里我也不是第一次说这16个字，以前也说过。说人心在当前，在这个世上，在中国大陆，你真是可以看到这16个字时时处处到处都有，到处都有。那么我呢也是放了几个图片让大家来看看，其实看图就可以说话了，用不着我多么的去解释，对吧？你可以看看多少的人跌倒在马路上了，被车撞在马路上了，被车碾着了。那么有没有正义感的在旁边的呢？有的人是假装没有看见，有的人是假装没有听见，有的人看见了却假装是装聋作哑，不愿意去说出他的正义感，他该说那些话来。那么有些人为生活所迫，真是感到没有生活的这个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间，在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候，下边的人在说什么呢？要自杀就干脆点，快点跳啊，早跳我早回家。多少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人们的良心你究竟有没有呢？这是第二张图。第三张图，被小孩的溺水被别人营救了，你总应该感谢吧？可是这张图画告诉我们呢，良心还有吗？所以咱们现在的这个良心真是说是狼心狗肺啊，真是良心不服啊，过去的有的如今都没有了，过去的救死扶伤，可是如今你如果钱不到位，哪怕你就要死了，却没有人去管你的死活，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中国大陆，就是说你有什么你千万不要有病，你有病了，你所有的全家的当家产你都要放进去啊，因为一点医德都没有了。而这个医德当初建立在什么身上呢？建立在人们的良心的身上，救死扶伤啊。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去以后再考虑，现在面临着生命之危，我应该伸出我的援助之手，我应该去营救他，可是现在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么圣经里边也曾经让我们说当今这一个时代，你说你这个时代如何呢？我们现在的良心真是说你看到了丑陋的事情，如今你却一点都不厌恶，你看到了美丽的事情，你不内心的发出赞美，你的良心真是麻木了。在圣经里边，耶稣让我们看到，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人真是变得对生活、对人事物、对爱、对美、对丑都变得非常的麻木。那么这一点，那么我们当，我首先是说，你是不是带有良心、存心？当你一旦有良心了之后，你要想得到神的喜悦，那么你应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没有谦卑，你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多会儿都是认为自己是老大，那么你多会儿都站在高高的地方，那么多会儿下面的泉水也不会涌到你的面前，不会涌到你的面前。我们仔细回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多会儿都是指责别人，看别人比自己的强，之后我们不是由衷的去赞美、去扶持他，而我们更多的却是一种嫉妒，却是一种愤恨。这都是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的黑暗，我们心里边真是缺乏谦卑。如果你谦卑下来，你就不会有这么多很多的黑暗。这里边是一个成熟的麦穗，成熟的麦穗头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非常的谦卑。那么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是有福之人。我们知道耶稣让我们看到有八福啊，今天不再说其他的福。那么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边耶稣你看看，在八福当中，这是八福之首，他把虚心，虚心就是谦卑啊，是紧密相连的，把它放为第一，这是最主要的。你必须是谦卑下来，来到神面前你必须谦卑下来，你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我们人的有限，承认我们需要帮助，那么神他的爱就可以临到你，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拯救。那么在中国，我们古人他也是这样的说，说是上善若水，上善若水。那么在中国古人的时候，他还不懂得，不知道耶稣啊，这些还都不知道，在他们心目当中总结的人的底层是这样的，人达到不了的那就是天上，天上的最美好的东西那就是善了，爱了。那么在所有的善与爱当中，最好的是什么呢？他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话语来形容，只能说是上善，最好的那种善了，是若水，说是跟水差不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后面还有很多句，那么我就不多念了，不多念。那么是说什么呢？我们看这个水，这个水的话呢，它多会儿都是非常谦卑呀，它多会儿从高处慢慢的都是往下面去流，而且它什么样的，你说你是有什么样的容器，我就有什么样的形状，你怎么样的塑造我，而且我都是垂听你的旨意，垂听你的旨意。那么水真是给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它必高趋下，它是显示了一种的谦虚，奔流到海它是有一种追求，那么刚柔相济是一种能力，那么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那么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洗涤污浊是一种奉献。所以说我们古人他就看到了，人达不到的所有的这一切，真是最高的境界，真是用水大概就可以来表达出来了。因此我们通过这个水，我们可以每个人思考一下，真是也对我们的人生也真是一种启迪呀，真是一种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我们做人真的是应该如水一般， 为什么如水一般呢？说你高我便退去，我绝不淹没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然后你动我便随行，绝不撇下你的孤单。那么你静我便长守，绝不打扰你的安宁。那么你熟我便沸腾，我绝不妨碍你的热情。那么你冷我便凝固，绝不漠视你的寒冷。说这个水真是给我们了一种启迪，这是让我们的人生，我们真是有一种新的境界，新的看见。那么如果你谦卑下来了，真的神看为是好。那么如果你不谦卑，我处处的都是高傲，怎么样呢？那么你只能是自甘堕落。那么在圣经里边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么堕落，那就是我们说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撒旦就是魔鬼啊。他本来是在天上是一个最优秀的最完美的，神造他的，但他却是不谦虚，而始终是想要，想要，想要什么呢？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坐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这就是不谦虚啊。你是受造之物，而你却要是跟受造者一争高下，你要比他还要强。我要，我要，我还要，真是跟水的那个品性完全是不相同。那么在圣经里边，那么神还告诉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会像小孩子一样。为什么让我们每个人学会像小孩子一样呢？那么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实现神给他预定的旨命，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罪人都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一切的意象都告诉他的门徒跟随者了，可是这些门徒却是没有把这些事情完全的挂在心上，他们却争着抢着是说，将来我们到天上之后谁做老大。但是耶稣听到这些，知道这一切，然后他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正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小孩子身上真是有许许多多我们成人所失去的，所没有的。好，尽管小孩子身上我们会发现他有许多的不足，有的时候会哭哭闹闹，惹得人心烦，但是小孩子身上他却有许许多多的值得我们成人所欣赏的，我们所失去的。他们往往是很有信心的，你说我就相信。你说小孩子跑到那么高处，他往下跳，你说跳我接着你，他真的相信呢，哇就跳下去了，你接着他，然后他又上去了，你不说他又往下跳，知道你还要接着他，他就很信心，有信心，他也知道有依靠，然后知道有依靠来到父母的跟前，他也很谦卑，他也很单纯，他也非常的好奇，也很快乐。所以说这里边有小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很多我们成年人我们所失去的这一切的美的品德。那么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边来，说是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这神 这是把谦卑看的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本身他就是一个谦卑的榜样，他在神天上他有神荣耀的宝座，他来到这个地上完全可以成为人们万人敬拜的君王啊，但是他却谦卑降生在马槽，33年在地上传福音，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他有没有能力在那上吹一口气就把所有这些面前的这些人让他们都死于葬身无地呢无之地呢？他有能力，他却不使出来。他非常的谦卑，他不但是谦卑，最后谦卑到死。那么在刚才我已经说了，他的门徒一直在争着谁是老大，谁是老大。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这个给记载了特别的一件事情，耶稣谦卑柔和，却为门徒们去洗脚。所以这件事情真是出乎门徒的意料之外。你是我们所敬仰的父子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要成为地上的国王啊，你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为你做什么，你怎么谦卑到如此，竟然是为我们每个人洗脚，为我们洗脚。那么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真是让自己的一言一行，然后为他这个门徒来做出一个榜样，让他们来效法。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边有专门的一节圣经，他为我们完完全全的细心的描述耶稣的谦卑，在地上他所行的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照他的能力，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去做，但是为了他的爱，为了地上的罪人，他却甘愿的牺牲，做出了这一切。那么这就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刚才我们说是第一是知罪悔改的人，存心谦卑的人，那么神喜爱的人，还第三个呢是愿意寻是跟随的人，跟随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这么多少年来，从小学，从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都是在寻找吗？我们在追求吗？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有一个设立好的目标，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去实现，去能够达到，让我们的心满意足。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所追求的这一切能够存得多么的长久，我们所追求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在我们人生，我们这几十年当中，现在你很可能想的还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很可能将来真有那么一天的时候，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很可能会想到醒悟了，我们这一生我们在追求的真正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无非就是一张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出生了一张纸，就开始了一辈子。我们毕业一张纸，奋斗了一辈子。我们婚姻一张纸，折腾了一辈子。然后我们做官一张纸，斗争了一辈子。然后股票一张纸，我们起伏一辈子。然后金钱一张纸，辛苦了一辈子。然后是荣耀荣誉一张纸，虚名一辈子。然后退休一张纸，失望了一辈子。然后我们看病一张纸，花钱一辈子。那么悼词一张纸，了结一辈子。所以说我们人生， 我们都在追求，我们在追求的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有意义，能够存到永远，能够存到永远。那么神多会儿都让我们看到，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追求的心，关键是你在追求什么，你的心放在什么。我不是厌倦不喜欢每个人去挣钱，我们也照样，我也要挣钱，我也要去工作，但是神也是希望我们也可以工作，但是我们的人生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你内心放在什么地方，你是不是只关注了地上的事情，而且你忽略了你将来的事情。神让我们看到的是永远，是永远的生命，地上再漫长无非是百八十年而已，但是相对于永远，那真是算不了什么。那么我记得这张图画，我上次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显示了这张图画。这是说耶稣与这个耶稣与门徒的对话。那么我不着重讲这个对话，我只是说后边的这两个人，他们本来是跟随另外一个人的，叫施洗约翰的人。当初他们都认为施洗约翰是上天赐下的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他的思想不一样，他带领人们要悔改，要仰望天国，这是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当看到了耶稣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向众人他的门徒介绍，这才是神的羔羊。于是他的门徒就开始远离了过去的主人约翰，而去跟随了耶稣。所以说你看，在我们人的心目里边，感觉到这两个门徒是怎么了，这是见异思迁呢，对不对？这么好的老师怎么突然见到个更好的，怎么就撇弃了呢？别忘了这一点，当你如果是把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放到永远的时候，你放到永远的时候，那么当而且当你发现了永远的时候，你发现了生命救主的时候，你真是就会厌倦你所拥有的地上的一切，你会奋不顾身的为这永远你去奋斗去努力，不管旁人在说什么。说他的这两个门徒真是有追求，有寻求，有看见，真是敢于迈出这样的一步。那么圣经里边还有这样的故事，还有这样的故事。当耶稣那么来到了耶利哥之后，进城之后，那么人们都是一直都是跟着他呀，因为跟着耶稣的人，哎，总能看到奇迹，总能看到总能吃饱，总能看到耶稣做的话，说出的话，做出的行为，真是与众不同，真是不单单不像是地上的人，而的的确确真是从天上而来的人。他们都愿意跟随耶稣，那么来，因此周围有很多的人，这里边有这么一个人，他个子非常的矮小，他呢也仰望耶稣，他也想看到耶稣，但他却看不着。同时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他又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一个在犹太人当中他是搞税务的，那么等于说是汉奸，那么人们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心里边又看见耶稣来了，我要追求他，于是跑到树上去了，为了能够看到耶稣。那么耶稣却说了一句话，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必住在你的家里。于是周围的人们都觉得奇怪，耶稣来了你怎么不找好人呢？这个撒该在我们人的心目当中是个最坏的人了，他欺诈人们，勒索人们，你怎么能够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呢？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与我们众人不一样，他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身的就说是这个没有病的人你是用不着医生。所以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到处去找那些寻求他的人，需要他的人，需要他拯救的人，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的人， 越低微，那么耶稣越看为宝贵。耶稣然后说，说人子来为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应该也有这个撒该的心思，有他的这么一种追求。我们真是看到了，不是眼前的撒该，他真是欺诈别人，他有钱，他真是有钱。后来他说他要按照他所榨取的东西还别人四倍，还别人四倍。所以说他按照地上来说他已经挺富有的了，但是他并不满足地上的富有。他现在眼睛得以打开，他得以看见耶稣，他要来，要见耶稣。那么刚才也说过了，在耶稣的周围有多少人都跟着耶稣，为什么呢？他们可以看到神迹，可以看到这个能够吃饱，对吧？每天跟着耶稣。但是耶稣做这一切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让每个人真正的能认识到，你地上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有限的，一切城市都在天上，天上那是神父所在的地方，他有永远的生命，生命才是最主要的。你们跟随我无非为了吃，你为了穿，你为了看神迹，这并不招我喜欢。于是许多人就慢慢就离开了耶稣，就离开了耶稣。那么站在前面这个人叫做彼得，是耶稣的一个门徒，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们也要去吗？大家不都走了吗？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离开去了呢？而彼得却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说彼得这个人，他真是，他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什么。不管别人是如何，但是我跟随你，我就跟定了，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地上的一切再长几十年上百年，然后呢，结局呢，耶稣手里都有答案，他掌握的这一切。所以说彼得说出了人们心中的话语，有永生之道也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我们还跟随谁呢？那么第四点，我要加速了。凭信求告的人，凭信求告的人。那么信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说的是永生，那么在我们有生的生命当中，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很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得到。那么你是不是就要相信了呢？相信就需要有真正的决心，那么真是有，不是三心二意，那么你真的有相信，真的有相信。而这个相信对我们人生来讲是太重要了。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带着一种自然的一种信心，知道来到这里有平安，这屋子宽大，顶这么高，它不会塌下来。我们带着一个很自然的信心，我们就坐到这里了，坐到这里了。那么昨天晚上外边下着暴风骤雨，那么很多的电线被刮断了，我们住的小区也是停电，从昨天晚上10点钟一直停到早晨的8点多钟。那么我5点钟我就起床了，外边漆黑一片。平时5点钟起来，我还可以上网上机，我还读点东西。这漆黑一片，我5点钟我干什么呢？但是我知道，稍安勿躁，我知道一会儿就会天亮。这就是人们心里当中一个无形的一个信念。我也知道一会儿太阳就会出来。我们把这些奇迹神迹都看为了自然，但这自然成为我们自然的一种信心，我们生活的勇气。当我们看到一颗粒粒种子的时候，我们不是也需要信心吗？我们手里边有一颗种子，我不知道有没有 啊，朋友们种过庄稼，种过水果，种过花卉，这颗种子在我们手里边，在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它还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物件。我如果不把它埋在土里，我煮一煮还能吃啊，对吧？还能看得见。但是我现在把它丢到土里去了，你需要不需要信心呢？原来还有，现在没了，但是你有信心，靠着雨水，靠着阳光，等到秋天的时候，它就会结出百倍来。这就是人们心底的一种信念，一种信念。那么在圣经里边也同样的有许许多多的例子，一个患血漏的人，那么他在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有能力，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他能知，能医治百病，那么他只心里面想着，我只要在后边，我跟随耶稣，即使耶稣没有说是要救我，我也没有祈求他，我只要摸他身上的衣裳的罪，我身上的病就可以好。这信心大不大呀？信心是非常的大。那么当他摸了耶稣的这个坠子之后，耶稣立刻就感觉到身上有一种力量从自己的身上出去，是耶稣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知道他得病，更知道他有信心。正是因为你有信心，我喜悦你的信心，我医治了你，靠你的信心，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谁救了这个女孩子呢？按理说是应该是耶稣救了她，医治了她，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把这种归到自己的头上，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是靠着你自己的信心，不是靠着别人，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怎么救呢？只要你有信心，你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样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还有许许多多。这是一个百夫长的故事，他的家里的仆人病了，他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为他的仆人治病。这个百夫长怎么样啊？真是不错的百夫长啊，不是为自己所求啊，而是为他的一个仆人来求，对吧？而且他还有这样的说法，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去帮我救我这个仆人，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信心大不大？我们说隔着那么老远，我都不用去医治你这个仆人，在这里边我说一句话他就好了。这是多么大的信心！耶稣非常喜悦这样的信心。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然后耶稣怎么说什么呢？说你回去吧，同样是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你看见没有？耶稣又是说，这件美事成全了，我虽然是我做的，但是主动在你那里，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凡事都能，就可以得救。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是一个父亲带着一个被鬼所附的一个儿子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小儿子这个被鬼附了之后，真是受尽了煎熬啊，对吧？煎熬，但是都没有办法医治。那么耶稣来到这，他带到孩子来到耶稣面前，他祈求耶稣能够医治他。这句对话也都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耶稣真是来到这个世上，他不看别的，他真是希望，我都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什么是永远？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神的救恩？什么是神的能力？什么是你们应该有的信心？你现在又来求我，耶稣说，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埋怨人们没有信心呢，没有信心。这个当父亲的心里边有把握没有啊？ 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似乎有信心，又信心不足，知道是耶稣能够医治百病，医治人们的所有的疾病，但是对我这个儿子，被鬼附的儿子，你能不能医治啊？还多少有一点的怀疑，带着一种问话，你若能的话，你若能的话，求你来怜悯帮助我们。那如果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立刻就把这个话推回去。耶稣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不是问我吗？我是不是有这能力啊？能不能医治你的儿子啊？但是我要问你，你究竟信不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同样，这个父亲的儿子的下面一句话，真是给我们以启迪，给我们以激励，也正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鞭策，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也希望能够是这样。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说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我们真是感觉到自己的无助，感觉自己的没有办法。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边，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通过这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发现神看重我们的信心。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神他看重的就是这样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哦，这还有一个例子，咱们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啊？几点钟？
四点钟。
好，没问题，我会尽快的马上结束。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是圣经里边是一个多疑的多马。当这个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曾经来到他门徒当中，那一天多马不在当中，因此多马没有真实的看见耶稣。说他听到门徒们其他的人说，我们见到我们的主了，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都摸着他了。但是多马说，我不信，尽管你们看了我也不信，我必须亲眼看见他，我的手必须亲自的摸到他的，看到他的钉痕，摸到他的肋旁，我才能够相信。耶稣在当中吗？听到这话了没有？耶稣什么都知道。他尽管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不在他们当中，但是耶稣有一天突然就特意的来到他们门前，进到他们屋里边，进到屋里来，特意来到多马跟前，然后让这个多马就是说，你不要疑惑，总要信。他多马说的那些话耶稣早就都知道，说你来看一看，你来摸一摸，你就知道我是真实的。这次多马真的是面对真实复活的耶稣，看到钉痕，看到这个裂开的肋旁，真是他说出了心底的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完全都相信了，完全都相信。过去不相信，现在他亲眼看见了，亲手摸到了，他降服在主的面前，真是相信他由死里复活。我相信你，你是主，我的神。但耶稣却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有限的，都是暂时的，我们所看不到的那都是长久的，那才是永远的。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也都是看眼前为粪土，保罗是这么说的。而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当今的世上，但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目的，我们都有一个展望明天。我们既生活在今天，我们又遥望的遥远未来，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看到了神眼目当中的所喜爱的人一共有四条，还记得不记得？第一条，知罪悔改的人。第二条，存心谦卑的人。第三条，愿意寻跟随的人。第四条，哎，凭信求告的人。凭信求告的人，那么在圣经里边真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叫保罗呀。 有一个叫保罗的人，他真是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这方面的榜样，乐说这种榜样。那么他曾经他真是追求啊，他为了这追求真神呢，但他就追求错了方向。他真是拿着大祭司的人的文凭，他去抓基督徒，抓跟随耶稣的人，哪怕看到别人被砸死他无所谓，他当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神遇到了神，神他从此就改变了心意，于是来跟从耶稣，来跟从耶稣。以后为了传讲福音的原因，哪怕住监牢他都在所不辞，在监狱里边仍然欢喜，仍然快乐，仍然唱赞美歌曲。那么后来他为别人带着路上要去罗马的路上，去申诉的路上，来到荒岛的上面，有一个最毒的蛇咬到他，土人都认为必死无疑啊，但是毒蛇也都奈何不了他，奈何不了他。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有多少本新约圣经啊？27。那么有许许多多的都是出自保罗之手，都是保罗之手。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宁愿去做断头台，可以说是啊，他来到罗马，在罗马，在这个凯撒面前来传扬主的福音，真是在他的一生当中，真是成为了一个传奇啊！他知道要悔改，真是他对世上的事情，他追求看为粪土。那么他有追求，他更有看见，更有看见。那么他最后他说出了有这么两段话。正是因为保罗，他给出了我们信心的定义。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好像有点拽文，好像不见得大家一下都立刻理解，对不对？没有关系。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清楚多了吧？清楚多。那么就是保罗。那么保罗的话呢，真是在他的生活当中，真是让我们看出来了，是一个活出信心的人。说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了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最后他还说，当跑的路啊都跑尽了，然后当他信的道啊，然后他也都守住了，然后他向着标杆直跑了，要等着神赐给他的奖赏了。这是他所说的。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都是没有办法，这个本来都是在我这里边的，没有办法一一的来给大家来说。所以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大家有缘分来到这个今天，外边仍然还是阴天，在西雅图真是阳光明媚的时候，在秋天还是比较少，对吧？那么我们昨天晚上也是冒着大雨，早晨也是下着雨，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开放的心，都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都愿意能够抛弃外边的所有的事情，愿意能够来到这里。也不知道今天前面站这个人要讲什么，对不对？讲得如何，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追求这一切，我们去追求神的同在。神今天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事情神并不见得喜悦，神所喜悦的是这四种人。那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真是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这一生，我们几十年的一生，我们如果真是看到地上的世界，我们只追求地上的事情，我们真是哪怕你活到100岁，我认为也是非常的可怜。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我们每天期待着什么呢？我们期待着1岁醒来的时候，我们期待有食物；10岁醒来的时候，我们期待快长大；20岁醒来的时候，期待有爱情；我们30岁醒来的时候，期待有家庭；40岁醒来的时候，我们期待有成功；我们50岁醒来的时候，我们期待有财富啊；我们60岁醒来的时候，那么有知足；那么这个70岁醒来的时候，期待有健康；80岁醒来的时候，期待有记忆；90岁醒来的时候，希望什么呢？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再醒来呀。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今天，我们让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我们真是能够多少体体会会神给我们的，让我们看到的一些心意。我希望能赶快过去啊，也希望这都过去啊，因为都是没有时间了，所以说我只好就忍痛割爱啊。好，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说了，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不是听别人的什么一个讲道，我们在这里边应该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的同在。那么我们今天听了这番的信息，在我们的心里边是不是有留下了一些东西呢？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呢？起码我们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今生，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有所新的看见。我们应该有新的追求，我们所追求的是长久的，是地上的，还是长存的，还是永远的？我们真是在地上，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今天再大的事情，我们到了明天就是变成小事，今年再大的事，到了明年就成为故事，今生再大的事，到了来世就变成传说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我希望在这里每一个来到这里边的人都成为有福之人，愿神的祝福也临到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不成为别人眼目中的可爱之人，但愿我们能成为神眼目当中所可爱的之人。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这么祷告之前的话，我有个请求，今天在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当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生，对我们的前途，这是对我们现在的每一天度过的时间，我们应该有所新的看见，我们新的思考，我们说愿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那么我今天问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今天说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说我愿意来追求主，来追求神，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祈求，为你祝福。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人的话，朋友在今天在这里，求你举起手来，把手再放下，我们为你们祝福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把手放下，看到了，谢谢主。还有没有？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上，机会是难得，真是当我们心里受感动的时候，看到了，谢谢主。真是当我们心里受感动的时候，那不是人的话语，而是神的话语在这里感动了你。我们所追求的地上的几十年，我们应该期望的不仅仅是这一切呀。我们真是未来的世界在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边把握着。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寻求？你有没有信心？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有没有？请你把手再举起来。有没有还有这样的？我不多问。好，看到了，感谢主。很多说我也是一个干脆的人，所以说有的话呢，如果还有的话呢，就求你把手再举起来。有没有？再有的话，我们这是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还有没有？好，我们继续祷告。是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里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同时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来敞开，让我们有新的看见。我们真是从此要轻看我们地上所追求所想象的，每天所生活当中所期望得到的这一切，这是让我们的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今天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看见，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为在座的我们举手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求主你来开，继续带领他们前面的脚步，带领他们的生活，你的祝福要临到他，临到他们的子女，临到他们的家庭，你带领他前面的每一步，他孤单的时候你要成为他的帮助，他真是需要你的时候，主你不离弃他，你与他同在。同样在座我们的每一位朋友，我们同样都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来看顾他们愿意的心，愿意今天能够来敞开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就看着他们愿意寻的心，愿意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信心在他们心里面慢慢的成长，求主你怜悯他们，来带领他们，你要祝福他们，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来亲自的引领。以上祷告祈求赞美，那是奉靠耶稣宝贵得胜的名。 谢谢大家。